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这个除诸业障啊，这个主要是讲心病啊，也叫尊生病。每个尊生无始以来啊，贪嗔痴慢疑，我忍尊生受者，这种种事项。然后这个险则生死。然后这个恨爱之间啊，所以呢不能脱离，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都是因为自己迷悟。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叫方协皈依。什么叫方协皈依呢？就是转迷成觉，这个过去是迷惑的，现在皈依三宝，一定要把自己啊转到觉悟这条路上来。而尊生呢，这个皈依的时候，师父就应该告诉你啊，要翻邪皈依。那第二个边呢，就是欲善知识不正啊，就是邪知识太多。我们无始以来遇到的一些恶友、不善友啊，带着我们呢啊，走向邪道，所以我们要皈依呢，这个正知正见的师父，皈依法，师父是以法为主的，法以正知正见为主，啊，这才是正确的皈依。然后前面我们讲到，心，我们讲的叫心病啊，这一章呢讲的第九章是讲这个。这个我们讲思病，叫邪思之病，就是说你清净的善知识是不是正确的啊？是不是跟以前一样，还是追求名啊利啊，追求生灭相？所以这一篇呢讲了啊，什么叫邪思？邪知邪见呢，叫邪思。于是普救菩萨啊，带一切尊生呢啊，普遍的觉悟到所有的尊生啊，心病和邪思病，就是说他看到很多的尊生堕在迷惑里面，跟着邪知识在扭转三界，故呢升起大悲心，在佛面前呢啊，这个惭愧合掌，顶礼佛祖，向佛陀问啊，即成坐骑，顶礼佛祖啊，右老三掌啊，右是代表顺从佛意，顺从尊生意。我们饶火的时候是顺着饶，因为反着饶，反着饶是逆饶，逆饶是外道啊，外道降伏外道可以右饶，就是说在教法来讲的话，这个右饶是顺承佛，左饶是立着佛。立着佛就是外道，我们降伏外道当然可以是立着饶的，但是你心中先要有正知正见，没有正知正见您没办法外左饶。那比例来讲，观音菩萨有时候他会示现这个慈航道人，示现外道，有可能呢会示现这个我们讲面然大士啊，或者是鬼一类的尊生。这个就是在历经修行，他往往示现外道，这叫历行啊。为了把外道呢带到佛家里来，走向正道。那假设说我们有时候啊会有一些历行，我这些利息对尊生有利益，那也可以利行的。如果你利行不够力量，那你千万不要利行，因为你还没有这个资本。你利行利到里面自己被他堕了。所以过去讲呢，想堕人防被人堕啊。所以呢，我们顺佛，顺着佛的这个教言来顺佛三掌， 啊，这个惭愧合掌啊，给佛面前。上次讲到老虎三掌的意思，一个是善根，第二个是福德，第三个呢流入身心，转成正报。有时候老虎三掌都会有一个啊法的这个法律心的这么一个体现啊，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做啊，啊很多时候这个法很容易进入到一正庄严啊。那大悲思真快说禅定啊，就说释迦牟尼佛啊直接的啊把我们这个通病呢、啊、说出来，因为尊生的通病就是我人根生受者啊，人人都能看得到，人人都能体会到这个我执，因为每个人都执着于这个身体叫五蕴，但是呢尊生不知道五蕴非我，因为呢五蕴是我，这个我是自己建立的一个假象，大家呢都认为是真的，所以这个肉体就是靠五蕴的摄受的，而五蕴呢就是你的妄想啊，以为色受想行识是真实的，而色受想行识本人就是空的，但是你执着了就变成一个假我，坚固执着形成了这个肉体叫五蕴，所以这个五蕴是坚固的执着。如果你啊要明白色受想行识只不过是一个妄想而已啊，它是你执着而形成的，你不执着它就是幻的，就像梦中的境界，你不执着它立即消失啊，你执着它就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叫我烦恼。所以呢佛陀啊这个直接点破这个五蕴是个假象，非有我执啊，执着于世间万法没有我啊，直接指出来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一些体上是没有我的，所以说我的钱、我的房子、我的世代、我的地盘、我的钱财，还有我的妻子儿女，这些假象里面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你死掉了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但是这样你或者还有一口气，你都会念念牵挂，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放不下，放不下就是一个有一个念想，而这种念想是念念之间啊相续，想走了就想去见他，所以这一个就是增加了聚了一段时间啊，他说呢怎么样聚一段时间，后来他跟我说他想家了，我说你为什么想家呢，这个想家就是认为有一个家的那个地方，那叫法执，因为那个法里有个我，所以呢这个我相续念久了以后呢他就会想去见他，所以尊生啊对这个法上想那个我念念之间啊不会完治。明明来讲想钱的人呢啊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啊，能做生意的人卖布啊卖这个背后商店，每天收钱是吧，收钱收成习惯了，因为这个店呢就是他的命的，所以呢后来我碰到我皈依三宝碰到我们以后呢，我说带你们出去玩一下吧，爬爬山啦、啊、或者是到九华山转一转嘛，那有什么意思，这个山有什么意思啊，他认为那个店里面天天守钱有意思，然后爬山没有意思，他认为这个钱就这个我执啊，就对这个法产生了一个我执，因为是真实的，他就感觉到这个世界除了守钱这个店里面开店，他觉得生活中所有东西都没有意思，只有开店卖钱最有意思，所以很多人这样的现象他根本就悟不到这些是一个长期固执产生的一个强烈的我执形成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要到冷城里面去啊，你要跟他说爬山，这山上很有艺术，很清静，很宽旷，或者说很怡情， 他说那什么意思啊？我没感觉啊。他感觉到挖地，然后插秧，然后种庄稼，他觉得不停地活动。他除了这个之外，他什么都没有意思。所以呢，他生活中就是这个脑浊。很多人心中只有钱以后啊，他外面所有的对他来说都是没有意思的。你说这些人多不多？太多了，知道吧？就是特别是冷清人，基本上没有修养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稍微有一点境界的人，会画画啦、写字啊，或者弹琴啊，他慢慢的心就打开了，他觉得这个风吹像琴的声音啊。而说他感觉到世界像一幅画，是吧？他感觉到这个一根草啊，怎么这么纯净啊？他看到青山绿水啊，怎么这么宁静？他会找到这种感觉。一般人心中只有钱、只有牵挂、只有忧患的人，是远远找不到的感觉啊。所以呢，他没办法把心打开。所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啊，一个太执着的人呢，他不会欣赏风景的，不会感觉到啊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很多美丽的东西看不到啊。有些人问他，我问他，比如说你天天忙什么？难道没有时间看看路边的花吗？啊，就是一个人呢啊，他每天都是牵挂和忧患之中。训练出非常着急，就是小孩子的时候什么都爱，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贴战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心情非常暴躁，所有暴躁的人都是训练出来的。后来那个老师傅说，你这么暴躁的人怎么修行呢？然后后来就叫他赶牛，啊，牛慢慢走，啊，有三四里路。一条牛把我赶回来，一个老牛啊，他说慢慢走慢慢走，他怎么打？我小的时候看过牛，我知道牛怎么打，那个牛啊不理你，慢慢走慢慢走。后来那个很着急的那个人呢在路上走的时候呢，着急没有办法，牛不走了，怎么打不走啊，慢慢压慢慢压，他慢慢就就看到路边的荷花，路边的小草，路边的这个青山绿水，啊，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好看啊？啊，后来回去以后，我走回去，老师傅就问他：“你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哦，他看到了，种子发芽，水面荡漾，荷花开着，草绿着，他说什么都看到了。他你以前背着一条路上走吗？难道你现在才看到吗？他我以前没看到，我现在才看到，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修行要放慢动作，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急急慌慌的干什么。你脑子吃饭感觉上电，上电感觉念经，念经感觉这个休息，休息感觉上早晚课，刚上完课一直从早上忙到晚上，你哪有心思享受生命呢？就是说你感受不到，啊，所以呢，慢慢的就是，就法的执着，对吧？因为你感受了吃饭的执着，对，是吧？你就把那个当成命了，不吃不行了，会死掉，把那个当成命了，知道？是因为因为饭就是你的生命，因为拜佛就是你的生命，因为去念经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你自己去休息就是你的生命，然后你每天抢着干什么是你的生命。那你就等于没有生命了，你把这个当作真实了。所以呢，一切法它都是为了我们达到某一种境界，而不是叫我们赶着做事啊。很多人呢每天赶着做事，没办法享受啊自己的真实生命。所以这样的人呢，明显的就是对法上有我执啊，这法里面其实上是没有我的，你知道吗？这里没有我的时候，你就会放任一切，就是一切法就放下来。法我呢，这些法到你心里面去了，就是你放下去，正好是得到知识，啊。所以我们要修复，佛陀告诉我们，这一切法是没有你的，没有我的，啊。第三个呢，佛陀制止我们念，啊， 你天天念想，天天念想什么？啊，念想哪？念想你，念想出家，念想在家，念想无量寿字，念想某一个东西，或者念想家庭，念想好友，都要念想。我这种念想的执着，这个念念念，这个念断了，什么想都没有了，是吧？这个念不断，你都想不过去，念一断，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念没有我的，没有我的佛陀自知，这个念是没有我的。可是我们念念执着，佛陀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念是没有我的，是吧？所以呢，专门执着于这个生命，是吧？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分尊己嘛，分停下来就没有了，是吧？我们停止了，那就没有了，就死掉了，断气了。一呼一吸为一个命，一呼一吸为一个，一口气不来就死了。死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是吧？世界跟你同时没有了。只要你一口气在，你都不会忘记这个世界，就是说，比如说把这个命呢当作是真实的，是命于分机，命就分。这个风在吹的时候，感觉到有风吹在我身上。这个风在哪里呢？风在哪里呢？风停下来以后就没有了，是吧？就变成空气了。哎，我们的命呢？我们的命就像风的机一样，这个风过去了就没有了，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不存在。所以呢，风中无我，啊，这个生命里面没有一个真实我在。但是呢，我们老是以为生命里有我。所以佛陀呢说这个病呢，就是我们我相、人相、尊身相、寿者相，这叫四病。我们就有这个病，是吧？这个病呢，就是叫禅病。无我就是禅，知道吧？如果你了解一切没有我叫禅，有了我叫做病，叫禅病，就是每个人得了禅病。如果我在，你本来就是佛，但是呢，有了我以后啊，你就不是佛了，就变成众生了，知道吧？如果你悟到了这个世界没有我，法界里没有我，念头里没有我，五蕴里面没有我，那就是常啊，就是常啊。我就说，对外不动心为常了，内不动念为定了，叫常定，是吧？所以佛陀呢啊说这个常定啊，令诸大众多摩真有，得为真有，就是说啊，这个尊称听了这个四种病以后啊。啊，顿时开解，哎呀，从来就我苦苦的修行都在四种病里面，一下把病治好了以后啊，啊，已经圆满，心意淡然了，忽然发现自己啊，啊，这个心灵开阔，是吧？啊，然后获大安稳，就自己呀、一下就安下来了。我说这个就是讲前面，他是指在前面这一段呢，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四相这个病的时候啊，直接说出了尊生的这个烦恼的根本啊，就是非常痛快的啊，把这个尊生的这个病呢啊淋漓尽致的给他说出来了。尊生呢一闻到这个心本来就无的时候，突然心意大安，就是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生死就是一个假我，因为假我就是假生死，所有痛苦烦恼都会执着于假我，那么假我断掉了，生死离断，烦恼也离消啊，就不见了，所以生得安稳。这个后面呢，佛陀又问了啊，世尊世尊就问他，末世尊生又指在我们，是吧？我们讲正法末世尊生，前面不讲了吗？末世尊生就指着我相、人相、尊相、寿者相这样的尊生。那说正法就是现前的这一些量，我们讲佛陀的境界啊，三种自信、三种境界就是正法，也就是圣摩他、三摩诃提、禅那，就是一切于觉、一切于幻、一切于寂灭啊，这个本体就在当下。但是呢，我们呢离佛很远，叫末世尊生去佛渐远，就渐渐的远，就是我执越来越重， 我相越来越重啊。刚才一个居士啊，给我打信说，师傅啊，这个听你讲，昨天晚上你手机啊，听了你讲了以后，我就想，我马上就想放下来，但一转身呢，感觉到自己放不下，觉得还感觉到自己放不下，就是说我们被这个手机给迷惑住了，很难放下了。这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触福甚远，就是说离地福越来越远的时候呢，这种现象就越来越重，就是说，你知道是假，想放下，你也放不下，你被这个手机给迷惑住了，被这个我迷，五蕴的我这个肉体迷惑住了，知道这个五蕴是个假象，为什么？因为五蕴本来就是假嘛，你不要你去假，对吧？本来就是空嘛，不要你断空嘛，是吧？那我说，了解空的时候，我们不更轻松自在吗？你看，修行好的人呢、啊，修行好的人，就是说，你看老百姓做官的人，他强烈的大我子，是吧？大我子，你看他的相貌都是一个我之相，是吧？烦恼相、分别相，是吧？执着相，他这个相貌一看就是执着的，就是我执。修行人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啊，他是不一样的，他的相貌里面就是没有我执的。他一个五蕴里没有我执的人，相貌是非常端严的，就像佛陀没有我执，相貌都端严，相好看还不讲道。只要了解五蕴皆空，你相貌就慢慢的跟佛相应。为什么学佛的人越修越庄严呢？是吧？你常常看佛，常常看我恭敬心啊，虔诚心，一心的心，你慢慢的我执就越来越深，你相貌就越端严。他肯定是维护我们的这善恶相，对吧？每个人都有善恶相，越修就越庄严，越修就越庄严，不可能说让你得不到。越是我执，我们无在我执，是吧？你要说我执越尊的人，你看小的时候那么可爱，因为没什么我执嘛，是吧？哎，越大了越长得越难看，越大了越难看，为什么？因为我执越来越重了。因为我执会给你带来越来越难，因为五蕴越来越难看啊。越难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执太重了，是不是？所以修行比较好的人，相貌他会很宁静，他一定不会给人家一种这个非常着急的感觉，就是那个人甚至令人着急，就是看着着急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说，学会放下我执，你的修养就越来越好，是吧？法执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人长得再多的钱啊，虚空啊，大地，可能你享受不到。为什么享受？因为有我执嘛。你没有我执，虚空就到你心里面去了。一草一分，那这一个小花都很美了。一个人有我执的时候，你还有心思看花吗？看草吗？你想着钱啊，做生意啊，三方工作啊，妻子儿女啊，虽然你的牵挂都是执着，是吧？不牵挂的人才不执着了，那草你不执着了。你牵挂什么？你牵挂儿子孙子。啊，牵挂的对于越执着，你越享受不到青山绿水。你的牵挂是越少，那说一花一草都会给你带来无尽的快乐，知道吗？所以呢，因为山河大地本来就在我们心里面，只要你放下了，它就回复本源。如果你执着了，你就跟你的青山绿水产生了隔离，然后你执着牵挂。执着牵挂的东西，生灭的是无常的，因为你心在无常，所有万物无常。所以呢，你每天你享受不到，就是你就能赚100万在银行里面，可是你或者是孤独、寂寞、烦恼、焦虑不安，是吧？人家一匹草在身上都无尽的快乐，可是你有1000万都很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呢？你有1000万都很痛苦，人家没有钱，就一个花都带来无尽的快乐。至于为什么呢？是吧？至于呢，越不放下啊，越痛苦，是吧？你就放下了，你就跟他融成一体。所以呢，这个末世众生呢，常常就执着于这个法子，所以呢，离苦就越来越远，形成一个习惯了嘛，我们就放不下，没有这个决心嘛，是吧？对于这个就念念执着，一念放下来了，你念多美的世界，是吧？这一念放下来了，就进入空明状态了。 一念不发下来，不觉得像一种孤魂一样在到处飘吗？啊，想一想，你独立的一个念头，你就像一个孤魂一样，跟万物不能合一，是吧？那这个孤魂一样，是吧？一根草就都可以把你搞得这个头破血流，啊，非常烦恼。就是说，你这个念头念念执着，就叫尊生执着嘛。尊生执着就是好念坏念，就这样，就变成那个好，那个坏，那个善，那个恶，那个是，那个非，这家好，那家差，这个念头知道吧？这个念头忽上忽下的，所以这个念头像孤魂野鬼一样，孤魂野鬼一样，然后呢，到处飘荡，到处飘荡。所以我们死的时候，这个尊生，什么叫尊生执着？尊生不是多的意思，尊生执着就是忽上忽恶，忽好忽坏，忽是忽非，每天在分别这个好这个不好，每天在分别。所以你这个念头像鬼一样，这叫尊生，并且你有无量的尊生，今天好明天坏，今天哭明天笑，啊，今天善明天恶，就是每天的这个叫做尊生，这个叫做尊生。你每天想是啥？这个上午天前下午就开始下午，就每天上午一样的，下午又是一样的，这个叫做尊生，知道？这个叫做尊生。所以呢，叫尊生，就是念念之间无量的变化，不是平常，不像我们心一直保持平衡状态。因为我们放下了嘛，一直保持平衡。你骂我，我也是平衡的，这样吧？因为我知道，这没有我在里头，干嘛跟你争呢？是不是？我没有我，没有我的时候，心就跟那个什么，跟这个呼吸就相应了嘛。所以呢，你就很自在啊，所有事情你都不会念念，对吧？你发现你心呐、啊，每天这个念呐、啊，就是那个人像鬼一样。就是你发现那个人念呢，每天都很多的念头找你的麻烦，就是啊，或者你找别人的麻烦，你就发现你很多事情都是很麻烦的，这就是鬼的念头，尊生的念头叫尊生，尊生都是鬼，知道吗？鬼就是背后的伙计，偷偷的说这个好，这个坏，天偷偷的后面想好，什么鬼阴暗处？你说你的念头难道表在外面？谁会表在外面？你说谁把你念头表在外面？都是鬼啊，都在阴暗的地方，你看不见。如果你不动念头，那你就是光明了，是吧？你不动，我不动念头，你不动善念，不动恶念，不就光明利乐了吗？那就是跟佛性一体了。一动念头，就是鬼就出来了，阴暗处都是鬼。看看自己有多少鬼在作怪，每个人都有，知道吗？每个人都有。对于这个鬼子的，所以老太太这个鸟的时候，他家怎么样呢？他家怎么样呢？这个好，这个坏，这个是非非，你这个念头谁知道？你在想的时候谁知道？你想那个不好，你表面上对某一个很好，但是你背后呢说那个不好，但是谁都不知道自己在想，自己在想，明明在想，那个叫做鬼，不敢光明正大，都阴暗里面。所以你看，每个众生都是鬼吧？那鬼很多的，是吧？所以鬼就是阴暗了，是吧？所以我们要修会贪婪的，不要去一半，因为眼睛要背一半，睁一半，就是背一半看心，睁一半看缘，知道吧？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是随缘，因为不能完全闭下了，完全闭就鬼哭了，是吧？就是睁一半背一半啊。没有看心，那我说我背一半的话，全身翻身看人，就是随缘来了去了，就是有缘无缘随他，知道？你只要把眼睛垂着看，不要看人家眼睛，然后去分别他，是吧？所以佛教里面在打饭的时候，不要看人，就是嘟嘟嘟嘟打过去，然后你坐在那个上面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你眼睛就看着我就可以了，人谁来打饭我不管，看着我，你打什么我都吃，你打大便我都吃，你打我今天我感觉到我吃半碗就可以了，那你打了半碗我还不吃了，挡住，我不吃了，中毒就够了，你打什么我吃什么，不能说哪个菜好吃啊，哪个菜不好吃，我看到有个人站起来好这里赶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要，这个不要，就这样。 不可以，我们出家人就站在那里念供养清净法身的时候，你打什么吃什么，眼睛垂肩看着这个碗啊，多了我就不要了，不多我就要，吃饭呢只是养活生命而已，让我不死就可以了，是吧？寺庙自有安排，不会把你饿到皮包骨头，或者让你走不得路了，因为寺庙自然会安排你。你只要是修道人，唯陀菩萨一定会护着你的，你不要担心被饿死，你也不要担心没有营养，你就垂肩，眼睛要垂着。所以这个都是修道的一种技巧，一定要垂目而能垂，这个眼睛闭一半，睁一半，看着他们打饭。因为过堂的时候就知道了，眼睛看着碗，什么都不看，就这样，就盯着碗，你打多少，我要吃多少，我心中有数，不能闭着眼睛。你闭着眼睛，他人家打了一大碗怎么办呢？你吃也吃不完，你吃不完，但是你吃不下去，你说师傅不慈悲。所以呢，一定背一半，睁一半，这样看着念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不要去分别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不要看着那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千万不要看，知道吗？像我们过堂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说你打什么饭我就吃什么饭，啊，绝对不去分别它的。他说你要一分别，他说披毛戴过黄，在经典上讲，饿不了道，披毛戴过黄。你只要把眼睛垂肩看着我，打什么吃什么不生分别，你就可以了道，你就可以消灾，你就不会披毛戴过黄。所以我们修道人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行住坐卧上面要注意到这一点，非常细节的。但我们无始以来执着于身体的病，哪要吃好了穿好了，那不吃好不穿好怎么行呢？是吧？这个末世众生畜生，就是说啊，我执我缘法的执着，一个我执，是吧？就是很远。这个众生执着，念念执着，心中有鬼，是吧？命执着，就是命执着。那一执着于这个命，是吧？一执着于这个我执的这个命。而这个命呢，就会有这个了，对这个积极的这个命呢，特别照顾，是吧？生怕自己，时刻都想着自己，我执，是吧？所以呢，这个圣贤呢，贤圣隐佛，就是说，什么叫隐佛？圣贤实际上，是不会，不在人间的。这是我们用乌云呐、把太阳给遮住了，就是我们的妄想无明我执，把圣贤给遮住。就是说虚空，虚空里一个我看虚空，这个我太眷属我执的时候，虚空就被我执给遮了。就是强烈的我大了以后呢，虚空在你面前也显得很小，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我是最大的，阿弥陀佛是最小的。这样的都是一个我执在那个地方，把圣贤呢就变成是一个光柱一样，变成一个呢很小的一个东西，就是不值得我们有把它伟大起来。我们对佛陀的伟大、师父的伟大，这是在自己呀、欢喜不欢喜啊。如果我欢喜，我就赞美师父、赞美圣贤；我要不欢喜，我就是老大。大部分自己都是老大，是吧？你在家里面，佛这样的供一个佛，是你是大呢，还是佛是大呢？是吧？一般都是自己大，佛是次要的。所以我姿态重了啊。你要说这样的父母跟孩子，孩子把父母放在一边，自己啊，过去古代的人，父母都是放在正屋，和自己放在边屋啊。现在不是，现在父母是放在边屋，自己放在正屋，然后把父母放在柴房里睡觉，对吧？所以这个都是邪法施圣圣事的，对吧？这样的现象。所以呢就问了，他这个末法的尊生呢离佛很远啊，这个贤圣都已经不具世了。他说邪法就圣事，邪师都会出来啊，邪师 我们家邪思跟我们邪心它是相应的，知道吗？你有求正法的心，那善知识就会出来。如果你有个邪，那个邪见的心，那个邪思就会出来。所以呢，善知识出不出来还是看众生。众生如果不愿意去求开悟解脱，善知识也没法出来。但是我们众生无始以来迷失很久啊，贪嗔痴很重，都是我见很重。到寺庙里拜佛，一个求身体健康，第二个求自己早一点发财，第三个求自己啊心里快乐，是吧？第四个呢，求自己命长一点。但是都是我执啊，我忍尊的受者是强烈。你到寺庙来不就是求这个吗？是吧？到寺庙来拜佛，十个里面就有九个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不可能到寺庙里去求别的东西，都是求什么，是吧？哪个不求身体健康一点？你说，婆婆们，哪个不求自己身体健康？哪个不求，是吧？财富多一点，是吧？到处盖章子，从搞个那个财神包，然后到庙里请师傅盖个章，盖章带回家，家里就可以发财，对吗？浙江那边的就喜欢这样干，跑到庙里让我们盖三宝章，盖了一个三宝章呢，他就求到财了，对吗？求发财。你看，现在中国的佛教基本上80%-90%的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从清朝以后啊，明朝以后，佛法就已经没有正法了，大家都在求什么东西？求人天福报，就是这个末法时代还不像正法，像唐朝以前叫正法，就是佛法兴旺600年，就是这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圆寂后500年后有正法的体现，然后再一千年相法时代，是吧？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就是正法1000年，就是释迦牟尼佛到唐朝时代。他说相法时代相当于在圣朝以前就没有了，啊，他说在圣朝以后的话就进入末法状态。末法状态就尊重刚强老化坚固执着，就是执着于法，执着于道场，执着于自己我执的念头啊，所以这个修行的就越来越傻啊，都是一个大我执，所以在这我执里面想得到解脱很难啊。所以尊生无始以来啊，你传我，我传他，回来传来传去的，传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这些邪知邪见就是怎么发财，怎么长命，怎么获得福报，怎么让身体健康，怎么样让自己长寿，都传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到寺庙拜佛的人大部分都求这个啊，不是从这里发菩提心求解脱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四相的执着这个很重啊。那我说在这个清朝以后呢，你看到了清朝以后的话，这个国家就是私人的，知道吧？也就是清朝的什么把爱新觉罗私有财产，对吧？把中国变成私有财产，然后我们所有中国人都为他打工，然后就每个人呢，没有吃得好，穿的也不好，然后房子没得住。你看我们后来拍照片呢，清朝时代很多拍的照片呢，那个房子真是破得一塌糊涂。一直到民国，到了初解放，然后近几年呢，才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以前都是破房子，住了几十年、几百年，然后大家呢都围着吃饭、穿衣、睡觉，啊，没饭吃，到处，首先考虑吃饭的问题，然后考虑睡觉的地方，对吧？考虑自己的生存，然后这样呢，一直大家都为这个事情奔波。然后搞了几百年，几百年这样一直在追求吃的、穿的、住的，就为这个事情。那么极少个别的人啊富有，基本上穷人非常的多，所以造成呢很多很多人呢为了自己生存啊， 所以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个观念啊，我知啊，一下子改变是很难的。所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无神论会让我们啊，人死了就没有了这种概念，然后大家道德的观点也没有了，就是说一直追求钱、名、名利色，对吧？名上面下功，大家都要去名，然后大家要利益，然后追求色相，所以这个东西把人变成麻木了。我这个麻木的这个心态已经麻醉了，麻醉了几十年以后的话，我们人骨子里面呢，对这个因果的概念是非常淡薄，对道德的观点是非常淡薄，想的全是钱，想的全是自己的利益，想的都是自己过人的这种思想，就是为我独尊，想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如果准许你杀人，你肯定拿到你可以杀，我们严重到这种觉得，就是说想杀什么人，如果国家没有法律来制裁你的话，你肯定会拿到杀人啊。就是人的道德已经降入到极限了，就是说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过人的问题就想着自己，不会想他人，不会想到你的痛苦，他人也有痛苦，你想快乐他也会想快乐，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只想着自己的痛苦，我们只想自己的快乐，我们不会想你的快乐，你想快乐别人也想快乐，你有痛苦别人也有痛苦，我们不会这样想的，过去古代人都会这样想，知道吧？但是我们现在面上是一个个都是自私自利，每个人呢就追求什么感官享受，没有自己，没有道德约束嘛，就拼命的享受感官，耳朵拼命的听到，你自己呀、这个精气神都没有了，他就放弃，就这样你还有一点精气神呢，不会修行想道德了，只想怎么去贪着了，鼻子拼命的闻，眼睛拼命的看，耳朵拼命的听啊，身体拼命的贪着，他说外面的这个享受外面的这个五蕴啊感官，享受到你自己啊精气神全部丧失，像吃了悲愤一样，像那个僵尸一样，不到这种决斗的话是不怕气的，所以人都是进入这种状态，社会上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现在没有道德观点，都是这种享受，过人享受，自由自主，是非常可怕的。现在啊，在佛教里面这些定义也会带到佛教里来，也会带到寺庙来，像我们现在年轻的出家很难走向这种过去道德的这种观点，都是自私自利的，只想着自己不想别人的，没道德观点。这个所以这个法呢，在这个时代修行呢真理啊，那说这个强烈来讲的话，就是我忍专人受者啊这种坚固的执着，然后呢啊这个法跟离你越来越远，所以这个身险呢它就隐藏在啊暗处啊。身险不是故意要隐藏，只是法上这样说而已，身险他无时无刻都想利益众生，只是呢在社会上不准许他存在，他只好住在山里面去了，或者隐藏在一个人家找不到的地方，就是被这社会上的这个没有道德这个体啊，帮我们把这些身险呢给隐藏了。那么这个隐藏以后呢那些邪法，就是那法师，邪法师就出来，外面的邪门外道一定会出来，你想追求名，他就想方设法的满足你的名，你想求利，他满足于利益，你想求色，他满足于你求色，对吧？所以满足于名和利和色的话，这一定是邪啊，这种邪非常甚实，互相感应，你想名，他满足于你名，然后这个名跟名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越来越盛行， 他生死的时候他感觉到是正法，他感觉到好欢喜，力跟力在一块缠在一起，你想力他满足于力，是力上滚力，就变成非常圣死，他认为这就是法，色与色互相去 相交，我给你色，你喜欢色，所以两个相交的时候，色与色互相辗转变成圣死，哎，好像这是正法一样，其实是大，是大邪法的作怪，知道吗？所以到外面去，这个名利色互相这个互纠缠呢，困扰在一起，互相纠缠。那么说，对你不亲手，还以为是法呢，但是呢，你自己受了烦恼的时候，才知道是骗，知道吧？所以呢，不受烦恼的时候，你要以为是正法啊。三大受骗的时候呢，生灭在身上相应的时候，你才知道是邪法啊。所以呢，大家呢，到处奔波，就是因为呢，不能够到心里面去，不能到心里面去，不能安隐身心，不能自在，所以内心还是困难，一无所有，还是孤独，还是寂寞，还是不安，还是不稳。所以内心中呢，还是在渴望之中，渴望名，渴望利，渴望色，但是呢，这个名利色是虚妄而不真实，生灭法，所以永远得不到心，跟随造业，永远不能满足自己。所以内心中就被一一打来以后的话，马上就会散掉，散了以后就到处传播。今天在东边，明天在西边，后面在南边，在北边，然后跑来跑去，无非是名利色而已。就是不能满足你，你就会跑；满足你，你就会多。所以在这名利色上面一直在下功夫，还以为是叫弘法，或者以为是正法，或以为说你自己在做善事，或以为说你自己呢还在修道，还认为自己很勤苦，就是往往用这个假象来钻研自己。我们讲叫伪善。这都是欺骗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看清楚，我们要有慧眼看破它，认识它，是吧？所以这个普救菩萨就问佛了，他这个末法时代这些圣贤都已经归隐了，邪法邪思，我们这个邪心都非常盛实，那么说师度众生呢，有求何等人，求何等样，那么说这个师故呢，我们要有求救之心，佛教讲我要发出离心，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求善知识，一定要求自己的善知识，我怎么样的求善知识才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呢，我们自己求我们很难求，因为我们不明白善知识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什么叫善知识，这个时候你找那怎么找？所以师父告诉你，就释迦牟尼佛告诉普救菩萨，也就是告诉众生，所有的众生应该怎么去求。如果你不求善知识，那你所有的修行都是盲修瞎练，这样的满足瞎念的话，他说这个就很愿意堕入邪道啊，堕入邪道。因为你不求善知识的时候，会有什么？恶知识就会现前，知道吧？就是说，你有什么心，就感应什么样的人会跟你相应，知道？你不求善知识，那就别的恶知识就一定会到你面前来。啊，是一个，你登什么念头，就有什么样的人来，啊，所以我们在求善知识很重要，所以你要紧紧记住，一个人快到美的时候啊，你发现他很狂，对吧？因为他的念头啊，就可以发现他这个人呢，可能要倒霉了，倒霉了，这个倒霉的上，因为他不求善知识，他恶念了，他是恶念出来。我们旁人可以看得到，很多人看到还不能说，是吧？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善知识以求解脱，所以就问了五件事情啊。哪五件事情呢？第一， 尊生求善之时，但是求何等之人？然后我求善知识，应该是愿是应该用活的人作为我的善知识，觉得第二个人呢，当以善知识修活等之法，他也会告诉我们善知识应该讲的是什么样的法，善知识应该具足什么样的法，对吧？这后面会详细的会解释。他说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去追求善知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标准？它是有标准的啊，什么样的标准？我们一般人认为善知识是什么样的标准啊？一定是很高大的，像佛陀一样，那是错误的。就是说要有正知正见才是最重要的，所有都是次要的，正知正见是重要的，知道吗？第二个，修何等法？修何等法？那我说第三知识修何等法，就是说你在修他法的时候，他在跟你介绍的时候，你看他看他应该是用什么哪些法是错误的，对吧？因为师父传授给你的法，师父自己都错了，他怎么会传给徒弟呢？所以徒师父应该修什么法，就是善知识他给你传的什么法，师父传的什么法，那徒弟就修什么法。那应该修那善知识，那我们观察善知识的这个法的时候应该怎么观察呢？后面啊，他都有详细的啊，介绍。第三种就是对善知识当行何等之行，就是我们对善知识啊，应该啊怎么行啊，应该怎么去照做？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报答师父，来行师父的法啊？第四种呢，对于所求之人和所受之法，但自己除去火病，应该除去什么病？那就是说我们所求的人和就是善知识和所受接受所修的法啊，应该除我什么病啊？这后面那个病应该看得很清楚，应该是恨或者爱，是吧？或者是我相、人相、众生相。是的，这都是病嘛，是吧？就是，所以这第五个呢，当于何发心，直勉为邪思转移，就是说我这个法心应该怎么去被邪思所转移？去看到邪知识，别人来人家叫你求财，应该是怎么不被他转走？是吧？就是说你供花，人家说供灯啊、功德非常大啊，这是邪思范围之内有所作啊。那么说你呢，遇到正法以后，这样人诱惑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不被他转，并且你还在安住在正法里面，你不坏他，不坏世间法，但是呢也不取世间法，而说这个就已经是正见。所以呢，不是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去，你一定要认识到，同样念阿弥陀佛，有人是有所愁、有所求、有所作、有所爱、有所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也在念佛，但是呢，有人在教你的时候，可能都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可能都是生灭法，可能都是恨爱法，就是有恨有爱的这个爱法，都是小乘法。跟大乘不相应，但是呢，你闻到这一段以后呢，对于善知识的传教的时候非常明白，非常明白。就是说，一般很多的居士啊，我可以看得出来，那居士，我跟他讲法的时候呢，他会保留，就是说师父讲了以后呢，他不一定全部听，因为他也听过别人的法，他感觉到师父不合他意，他就会保留，他也不会跟师父辩论。但是呢，他会应师父，知道吧？应师父，但是呢，他不会得罪师父，知道吗？所以呢，他做得非常好，啊，他因为他也有师父，是吧？所以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善知识，也可能传授更虚妙的法，是吧？那么说这个呢， 这就是第五个，不要被邪法邪思所转移，所以请佛陀啊明示我，这个使末世尊生，就是未来所有的尊生呢，而不落入邪见啊。故云呢，这个不啊令彼啊这个令彼尊生呢啊重麻而堕入邪见啊。众盲者就是末世尊生了，没有慧眼，没有慧眼，就是说，那我说我们要念尊生了，啊，念尊生，具足慧眼，念尊生，这个不要麻木的去修行啊，易现邪路。所以后面的师尊告诉普救菩萨也呢，善哉善哉，善男子。愚等愚就是普救菩萨，等就是很多这些末世的尊生，能次问愚来愚世修行，愚来愚世修行，能知末世尊生无为道也。就是说你这个问法啊，就是说这个问愚来应该怎么去修行啊，怎么修行，则令痴欲尊生无畏道养。这个无畏道养就是正知正见啊，正知正见，就像正知就是养精啊，正知正见还有正行，那就是两个角。他说首先两个养精要具足，阳者为见嘛，角为行嘛，我们讲有养精见有角行，那我们说这样的呢就比较稳当，有养戒就不行，那就变成空堂，然后有交习又有养戒变成满行。我说有养有脚，那我说养戒看着脚行着，这样的呢啊就称为无畏道，这样就不会有畏惧了啊，无畏道呀。所以令尊生能够成为圣道，于尽地尽当为于说，使普救菩萨奋教欢喜啊，于是大众闷然而听。所以呢，这后面呢，他就会讲到这个啊，就介绍我们应啊第一二三四五这五条，他释迦牟尼都详细的回答了。所以这后面啊，这个大家要好好用心听，阿弥陀佛。